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周同避难孟家庄，碰到了自己的未婚妻孟翠英小姐。那在老丈人孟邦初的带领之下，就晓得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老丈人孟邦初带着他去见毛头雕精烈，精烈还在蒙头睡觉，这几天不让这个人出门啊，他是憋得难受，只好呢睡觉消遣。这时候听到周同如此这般藏在小姐的房屋里面，猛地从被窝当中就跳出来，哈哈大笑，嘿嘿，周同哎，知大爷，老婆没正式娶，倒想起贵妇来了，害得大家为你担惊受怕。周同一听自己的大师伯说出这番言语，赶紧是磕头谢罪，又是把救熊燕飞、遇九云婆、再救黄勇、失春梅事情呢，再一一的说了一遍。毛头雕这才笑嘻嘻的捅捅周同，哎哎，好了好了，算你是福大命大，不光有着这么好的老丈人，还有这么好的妻子，还能遇上熊家妇女这样明智之人。这几天闲得你家我大师伯也是心慌难耐，哎，干脆你们小两口在这儿就成亲得了，让我和亲家公哎高兴高兴。你别看这毛头雕这个话说出来像开玩笑一样有些轻率，其实他粗中有细，有他的细心之处啊。孟家妇女是自家人，可是这个孟邦孝对熊双飞总有些狠不下心肠，万一回庄见了周同顿生变故怎么办？完了婚，孟邦孝就成了周同正式的岳叔叔。那熊双飞为人多疑，得知周同是他的侄女婿，对他也不会相信，这就逼得孟邦孝非反不可。孟邦初也很开通，很快就赞同，都是江湖儿女嘛，还是通情达理。哎，沙场成亲这自古有之啊，我想也无需举行大礼，磕几个头就行了，等到平叛回归再去秀州补办庄奁喜宴吧。哎，好好好，亲家公是明达之士，可敬可亲。哎，我说侄儿啊，这事儿就算定了，离开月半还有五六天，哎，你们俩就先过过小夫妻的生活啊，等到这个孟二叔回来，你就可以真正的行侄女婿见面大礼。他如果问起来，你就说是在健康府完的婚。侄儿啊，你可听清楚了吗？周同不敢拒绝，小夫妻当天就向岳父大师伯叩了头，又换来丫鬟梅香如此这般关照一番，就送入小姐房中。而这边呢，两位老亲家欢欢喜喜喝着酒就聊着天，咱们暂且不提。第二天无事，到了晚上，孟邦孝带了几个随从走进庄来，进的府里还没坐定，有一个人纳头便拜，只许周同恭候叔父大人已久。啊，是你呀、啊、你何时来此？孟邦孝看到周同突然跪倒在自己面前，有点吃惊，禀告叔父大人，只许来了两天，早就想来拜见叔父，实乃众目睽睽难以如愿，直到今天获知岳父师伯大人携小人家眷来圆明山，才冒险前来相会，还望叔父大人原谅。啊，周同啊，现在满山满湖都在悬赏捉拿于你，你叫我如何敢收留于你呀、啊？这时候孟翠英已然跪在孟邦孝的面前，叔父，若你不敢留我家官人，侄女儿也不愿在此牵累于你，我们夫妻马上出去，任凭熊双飞千刀万剐，让你安然无恙。
孟邦秀一听，哦，这个
好厉害呀、啊！这小姐太厉害。我讲这么一句，她把架子端起来，得得得，谁叫我是周同的岳叔呢？好吧，侄女儿啊，你也用不着拿话来刺我，我实话对你说了。熊庄碑发下了毒誓，不捉周同，人都不要做。如果有人窝藏周同，全家遭诛啊！他要带人挨家挨户搜查，这几天你们要特别小心，老老实实待在房中，不管外面发生多大的事情，都不要出去。有事我设法。周同在旁边又是深深一揖，叔父之言理应遵从，只是这次我一个人来此，还有很多的兄弟在九龙潭等我，能否麻烦叔父把我送将到那里，与众人带到此处聚集。周同这个提议也是矛头雕精烈的意思，眼看破壶的日子就快到了，那么周同去九龙潭会众位英雄赶来圆明山做策应。周同这么一说，孟邦孝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光你们几个亲戚就弄得我提心吊胆日夜不安，再来一大伙人，这不让人发现吗？所以孟邦孝沉吟不语。刚好这时候孟邦初和毛头雕走进来，两个人一看事情蛮顺的，也放心了。孟邦初一看孟邦孝还有点犹豫，赶忙得添把火，先对他事已至此，不要再犹豫了，你如果对熊双飞下不了手，两军厮杀起来，万一双飞被擒，你就在侄女婿面前讨个情，饶他不死，岂不也还了他的人情债了吗？毛头雕在旁边赶忙帮腔，哎，孟二爷，熊双飞这害民贼有什么可怜的？他杀了多少人，大家要吃他的肉才解恨。你的哥哥，你的侄女，还有你的侄女婿，加上我毛头雕千岁爷，在这紧要关头冒险到你这儿来劝你举义，完全是看在自家人的面上，让你留个后路，要不然一起都杀了，我们见死不救，心里是过不去。孟二爷，俗话说得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连熊双飞的亲生父亲、爹亲妹妹都反了，你为何这般迂腐呢？一番话犹如醍醐灌顶，说的孟邦孝一点声音都出不来，半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哎，爸爸爸，就依你的，破壶之后我做我的渔夫。大家一听非常高兴，周同就要求他设法领去九龙潭。孟邦孝想了想，侄女婿啊，今天晚上不行，明天等我上伏虎山给萧安祭奠回来，装作去巡湖，把你扮作喽啰兵，同样前往，去把他们领回来，这样才行。于是寨主命家人摆上筵席，款待周同，意味认亲，而为表明举义的诚意。吃完宴席，大家各自早早休息。那么孟邦孝又在庄内庄外巡视了一番，才回到房屋脱衣就寝。突然听到庄内有厮杀之声，突然庄丁来报副军士朱秋被小姐杀了。孟邦孝大吃一惊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搞不清楚啊，所以急急提刀在手就赶将出来。那么孟翠英怎么会突然杀了朱秋？这其中有一番缘由。两天前萧安被杀，熊双飞如丧考妣，暴跳如雷，就诏令各家山寨寨主商议对策，对这么多人说，这么些天来大王是寝食难安，我父妹反了，同盟路被盗， 我师父死了，军师大人蒙山小诸葛也挂了，现在还逃掉了黄勇、熊燕飞、施春梅，眼下苏州方面的线索也断了，张琦、阮咸步兵双风口，这么下去太湖安能保全？我思来想去，攘外必先安内，如果太湖当中没有二星的人，就一个周同，任他有天大的本领也难有如此能耐。现在就是因为二星的人太多，所以周同就闹了太湖了。今天把大家招到这儿来，不为其他的事情，当众立誓不捉周同，勿宁死。本大王决定由我和副军师朱秋吩咐各位寨主府邸逐一搜查，这不是本大王多心啊，实乃是前车可鉴。你想啊，谁能想到堂堂的军师夫人，我的师妹，就是这么一个大大的奸细。俗话说得好，篱笆扎得紧，野狗钻不进啊。我也希望各位同仁同心同德，与本大王共存亡。我说狠话，谁有异心我全家诛杀，你不要怪本大王言之不预。我不知道众位有何见解。嚯，这一般说法，滔滔说辞，语气之严厉，眼光之凶狠，大家伙咯咯都打了个颤，心里面明白熊双飞铁了心了，准备孤注一掷。大家伙站在那儿忐忑不安，默默无语，只有副军师朱秋竭力赞同这一行动，同时两只老鼠眼咕噜噜按着次序朝众位寨主的脸上扫去，扫得大家心里面寒毛凛凛。他为什么这么起劲呢？因为啊，自从萧安来到太湖，熊双飞对朱秋就不再倚重，让他管管后勤，名为副军师，实际上就是后勤部总管。你说谁在这个位置上面被冷落了，他有好心情呢？现在萧安死了，他心里面高兴啊，哎呀，自己可以扶正了，没有人比自己的官大了，自己就正军师了，很高兴。只要查得湖中奸细，再添一把火，军师大人的交易就是我的了，没人来做了。好啊，这时候呢，孟邦孝也在做，他心中有事，心中就忐忑不安，心里面想，现在还不能让你们搜查，挨过几天，哪怕你把太湖翻转，为时已晚。但是呢，他怕周秋看出自己的心思，所以装作坦然。禀大王，此举老夫赞同，内奸不除，湖中难安啊。只是现在伤亡兄弟太多，你看这兀然大师、萧安军师劳苦功高，现在已然都阵亡了，佛骨寺还有很多的僧众，应该做个水陆道场，应该超度一下亡魂啊，让他们早日超生。一来呢，显得熊大王您呢有手足之情，温暖在座兄弟之心；二来我等也好祭奠一番，哎，不失结交之意；三来也使南国郎主知我等心思，以免产生误解，是否妥当还要大王明断。众寨主听孟邦孝这么一说，频频点头，觉得这个话有道理。熊双飞一听这个方法可行，颇具眼见，同意第二天开办追悼大会，追击王爷。哪知道孟邦孝这番话就引起了副军师朱秋的疑心，他心里想，分明你刚才是脸有异色，你怎么会想得如此周到？你孟邦孝与萧安是向来不和，有一次你跟我喝酒，你当着我的面大骂萧安，你今天 为什么如此关心他的后事。还有大王对周同咬牙切齿，发下毒誓要除掉他，你为什么只字不提？哎，心中有鬼吗？朱秋啊，狡猾无比，要不然能做军师吗？心里面这么想，嘴上笑眯眯。大王，孟老寨主此语甚对，越是患难之际，越不能忘了已死的兄弟之情，就等佛事作罢，再行搜狐吧。徐双飞点头答应，就要各家寨主第二天奔赴伏虎寺进行祭奠。等到众人散去，朱秋立刻对熊双飞说道：“大王啊，孟寨主这个人有异常。”他就把自己的疑心给说了。熊双飞一听，哦，猛然醒悟，那就取消丧事，即行搜狐。不，大王，丧事照办，由我悄悄前去探查一番，如有可疑之处，趁其不备一鼓拿下，岂不比兴师动众暗山搜查要强吗？嗯，好，妙计。于是朱秋当夜就单身来到圆明山，先去的山寨，见孟邦孝不在，就来到了孟家庄，悄悄潜入院中。此时厅堂酒宴已散，没有发现可疑之处，忽然看到楼上闺房里面绣灯通亮，轻声笑语不断，就很快引起了朱秋的注意。他也是有功夫的人，施展轻功，纵身就上了楼顶，一个倒挂金钟，双脚勾住檐梁，翘手往房中看去。只见一个陌生女子在灯下与周同下棋，两个人是津津有味，一点都没有觉察。朱秋一看，非同小可，好啊，果然被我猜中了，原来这老不死真是太湖天子第一号的奸细，他竟然敢把周同藏在家里面，还让他寻欢作乐。但是朱秋知道周同的武艺，不敢轻举妄动，自己打不过他，所以呢，他就准备回去速报熊双飞，派兵捉拿。哪知道一不留神，倒挂金钟就成了倒栽葱，扑的一下，这挂的双脚重重的被踢了一下，疼的他从檐梁之上跌将下来。好在他的内功还不错，没有受伤，爬起来就要跑，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早已挡住去路，手持戒刀，爆出火眼金睛，厉声喝道：“贼贼头贼脑，鬼鬼祟祟，你想要做什么？”朱秋一看不认识， 你是何人？敢暗算我堂堂右军师大人？我倒是哪个毛贼，你却是熊双飞的狗头军师，今日撞上我毛头雕精烈，你晦气了，砍刀！朱秋一听要了命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花马郡王水葫芦毛头雕精烈，吓得是屁滚尿流，虚晃一刀夺路就走。这时候就听到当当当当当当当楼梯声响，早就闪出了孟翠英，一声脆喝，哪里走，双剑一抖，是直取朱秋。周同也从楼上纵身而下，提刀在手，是堵住了去路。说起来，这也是朱秋心术不正，才落入毛头雕的眼里。毛头雕晚上酒喝多了，口中干燥，起来喝茶，没想到湖中之水叫孟邦初喝得干干净净，一看周同还没睡，而且呢还在下棋，心里面想，得了，到侄子房中讨碗茶解解渴，省得麻烦下人再去上。于是呢他就摸出了房间，猛然见得人影一闪，有人上了楼顶，他也赶紧贴壁静观，一会儿就看到那黑影倒挂下来，直往窗户当中窥探，他就知道那是歹人呢。 于是他迅即回房取了兵器，从另一端悄悄上了楼顶，看清楚那双倒挂的双脚，狠狠踢去，这就把朱秋踢翻在地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